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都不知道啊。
有人知道吗？
没当过红卫兵的都不知道。当过红卫兵的都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啊。很有意思啊，8月18号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只在北京这个地区很少的人参加了。我有幸认识他们中很多的人哈，我当时还太小，没有参加红卫兵，然后就有那种后面看到了将整个国家掀翻的这样的运动出现啊，那它的损害和这个毁灭力量哈，我们不用讲了，现在有专门研究这个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成了一个领域哈，各种各样的专家，但是很有意思是说，当你看到说共产主义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如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毁灭力量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非常有意思哈，不是因为什么样的理论，如果你去看《资本论》的话，这是我十几岁看《资本论》的时候被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书里的逻辑和严谨哈，和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被震撼了哈。现在你会他看，我不知道斯坦福怎么样，我在耶鲁的时候，耶鲁的教科书中，公共阅览室中仍然最多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资本论》，你到那看是比别的任何一个现代的理论的那些著作都要多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二十几倍哈，你可以看到，因为研究最多的仍然是资本论，所以资本论本身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哈一个经济假说哈。那么很有意思吧，是不是说有很多人信了资本论一世就出现了那种热火朝天的共产主义运动呢？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宣言写得非常煽情，于是就有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呢？是不是因为反都灵论写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在各个领域中的理性的批驳，于是共产主义就在全世界胜利了呢？这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共产党命，你可以看出来是有一个人他以神一样的生命出现的时候，所有的理念指挥的运动就超越了那个外形，成了一种信仰运动，有一个假神出现了，有一个人他不是神却在神的位置上出现了，于是就掀起了真正的生命的运动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信的是假神，就有一个生命运动出现，只要神是有活生生的生命，是那一位共产主义成了肉身，在一个人从而在一批人中活出来了，于是整个世界就被掀翻了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是毁灭的力量，我们建造的力量是同样的，从来不是说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有一套完整的文字体系或神学观念，今天特别合理，就使这个世界能够走向神国，走向福音所指引的永生。不是的，乃是说道成了肉身，从第一个人，从上帝自己进来，他就是以肉身的形式，以又真又活的生命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跟我们谈，我们听见，我们今天仍然听见的，仍然经历他的，仍然体验他的。如果不行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谓完整的理论，所谓这个比别人更正确的理念，并不能在世界打响任何印记，不能在生命中产生任何真正的改变运动所以要活出来，这是基督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活出来好，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我们一会儿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告诉我们真正的道路是什么，感谢你给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指向，世界一切的假神都是引离永生，都是毁灭我们在这世界真正所建造的主你所恩典的主的创造。那么求主呢常活在我们里头，让我们不是去想，不是去真正的思索，乃是说用生命去领受，用生命去体验，用生命去经历，用生命重新彰显主你自己又真又活的那样的样式。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今天的整个的聚会放在主手中，每一次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每一次聚会你就真切的让我们又真又活的直接面对你。求主让你的直面成为我们真正的领受，让我们当你直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就能感受到，就能体验到，就能面对面的与你谈，与你讲。那就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把一切的时间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很有意思啊。它里头有两个很有趣的这个基本的主自己的指向。第一个，保罗后面还说了一句叫什么，我死了才有益处。但是前提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我死了才有益处。如果你活着不是基督的时候，你来世想建一个保险是没有的。只有你活着是基督的时候，于是你死了才在永生里头，对吧？这是很有意思啊。原因很简单哈，如果永生的话，它不应当只局限在来世，它应该在今生中已经彰显了。因为永恒就是包括现在、过去和未来，是永远的事情。你今天活过的如果是永生，就永远不灭。如果你今天活的不是永生，你到来世也不能再得所谓的永生了。没有，那是我们说的难听点，那是另外的信仰中所创造的一个假象。今生都是无用的，今生我们可以大吃大喝，没有高没有低，于是到来世我们赚取了一个所谓的永生。没有的，永生就是活在今天所把握的东西就永远不灭，而且倒过来悔罪，将你过去都翻转了，这才是永恒哈。真正的永生是这样的。另一件事是很有意思，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他讲得很清楚，生命永远是主体性的。不管你指出怎么普遍、怎么抽象、覆盖一切的客观规律，说它的真实性都没用，对你的生命不是真实的。我活着是基督，这个基督如果是生命的救主，他就应当又活又真又活的活在我里头。只要基督没活在我里头的时候，他对我就不是救主，他对我就没有真正的永生价值。不管你用多客观的方式去研究，多准确的方式去描述，但那不是基督，那只是关于基督的文字。唯有在你自己的生命中又真又活的活着的时候，我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去掉，我的生命不能拿开，只有活在我里的时候，这才是生命的主啊！否则的话，这个都只是一个我们研究的对象、思索的对象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我希望我们今天是路加福音加的中间哈，但是洪牧师他念的这个中间了。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是这个约翰记的哈。约翰的很有意思啊。我是觉得约翰常给我们一个特别真实的指向，不是说其他的使徒没有哈，都有这个指向，但是约翰特别强调，因为很有意思了，因为约翰与其他的使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约翰活到九十多岁。所以他在经历了第一代初期的冲击之后，慢慢的在经历后面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里头，第一代人是又真又活的直接与基督活着了。那么我们到第二代人，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么又真又活的活着呢？是不是就可以指向一个礼仪，指向一套观念，于是我们就跟基督同在了？所以这就是若斯主义当时在教会中大肆这个泛滥的原因哈。但是约翰说了，不，仍然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仍然要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又真又活，让你听到，能与你谈，你与你走，你看活在你里头与你同行的那一位，如果不是的话就不是基督啊。这是约翰为什么反复强调的，就是说离开了这个你亲眼能看见、亲手能摸的基督，其实没有什么基督啊。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我们今天所看的也是，那我去哪里摸他呢？去哪里听呢？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只有在我读经的时候我才看到了他。如果你只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的还不是基督。好，我们来看看基督像我们怎么彰显的。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通常讲到的时候都会把它符号化，很有意思。我们讲它很多的理论依据，却忘了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件。基督就是这么活的，对，我们忘了这一条啊。我们都说是寓意的，把它抽象了，引申出很多所谓属灵的符号，却忘了说这是一个真实事件。这就是主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真实的、非常又真又活，让我们能看见、能摸着的事件哈。好，第一个就是第三天啊。我们当时说第三天这件事，有人算不对哈。这个有人是提出这个疑问说，前头不是已经讲了四天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吧，你们好好读啊。前面说一日、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然后第五天了嘛，怎么第三天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又回到这儿了。它不是按照这种次序来描述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直指它日常生活的事件。 他说哦，隔了一天又隔了一天，他并不是跟我们计算那个精确的所谓物理空间的事实，他是在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叫排几日的话，你永远排不清楚的。好，第三日，第三日干什么呢？还是很有意思啊。约翰福音他前面记述了，前面你可以看到说道成了肉身是怎么回事啊，讲了，然后讲了前面有预言的，然后他讲了说他选召了那几位门徒，然后呢很有意思，你看我也受了洗，被那个前人指明了哈，那个当代最伟大的那位先知说你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神的羔羊，然后呢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指向也跟着我来了，于是我要干嘛去呢？很有意思，你奉献了干嘛去？很多我们现在奉献的就是学神学去了，也真很有意思。你看有12个人奉献了要跟着你走，你要带他们到哪里去啊？这个前面其实基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没有说我教你们什么神学体系，没有教这些东西，他说得很清楚，你们来看，然后就到住的地方去了。然后当天那两位哈，前都被奉召的两位，就是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安德烈和他的兄弟哈，他们就约翰就跟他们就彼得就跟他住在那儿了，很有意思啊，住了。这就是他真正向他们传递生命的开始。他说得很清楚，说我的日常生活，我的肉身就是承载我自己的生命样式的地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文字，神的话语是生命，是我住在这儿的样式，就是神的话语。你想知道这个话语，就得跟我同住。说得很清楚，在同住之外，没有办法知道神的生命之道，只有这一个方式。那住什么呢？是不是住了，咱们就去修道院了，然后跟日常生活隔绝了，于是我们在一个修道的地方，天天学习礼仪，天天学习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的圣经，就完了呢？没有，第一天，大家都准备好了，摩肩擦掌的哈，说我们你看，弥赛亚都在我们中间了，我们今天跟他同行了，要跟他学永生是什么样？然后他说，哎，今天咱们去参加宴会吧，这就是学习的方式。咱们去从事一个日常的生活。所以所有的圣经的教导，所有圣灵的感动，尽管有礼仪的含义，尽管有分别为圣的那一刻，但是它最终的落脚点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看我怎么活着，对吧？与你亲眼能看见，你亲手能摸着的那个肉身的日常生活，这就是真道所彰显的地方，对吧？你来看吧，咱们一块儿去参加婚宴去吧，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到那边喝着酒吃着肉，然后很有意思啊，又吃又喝了哈。那么酒没有了，然后呢又哎，我又跟你们，你看记住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千万不要把它抽象为一个简单普遍适用的公式，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是说哎，我给他变出酒来，让这个盛宴更丰盛。今天你遇到这样的基督了吗？哎，我们去参加婚宴了，没酒了，然后有一个人拎着20瓶酒进来了，然后你说哎，怎么回事，基督变的，对不对？你会认为那是基督变的吗？你说这不是基督啊，我看到的基督是正襟危坐，是这个拿着这个经书长着大胡子然后在那边为我宣讲的人吧，怎么这位基督提着20瓶酒进来了呢？这就是他说这是日常的生活。我在那个地方，记住啊，不是基督不做读经的事，不做祷告的事，不做那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是对旧约的圣经非常之熟悉的，他在14岁上圣殿跟人家辩驳的时候，那些律法师那些祭司是没有办法说服他的，他也不是不做灵修的，他经常在那些我们看起来最高潮这个人间最有形的时候，他会退到山上退到郊外去做灵修的事情。但他说这不是我生命的全部，那些分别为圣的时光是极为必要的，绝对不能去掉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只活在那些分别为圣的时光，我会走出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就像希伯来书的，我弟兄有的我都有，我从来没有跟我弟兄有一个所谓日常生活中的隔绝和不同，我跟他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一样中，我只是没有犯罪，很有意思啊，我只是彰显了父他自己的荣光啊，这件事就是特别明显的。
日常生活，这就是了。日常这个真正的生命之道，不在于你背了多少圣经，看了多少遍，里头总结出什么样的所谓的高深理论，而是你一走出去就一举一动有圣经的样式。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活的生命之道。你走到哪里头就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请你看那又真又活的基督，我今天真知道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里头。很清楚的，不是活在一个书本里头，不是活在一个客观的体系中，乃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里头，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我就知道基督在活着，啊，很清楚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也是很有意思啊。路加福音，我们是稍微就这个这一段圣经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哈，嗯。好，对不起，我这个因为用了一本新圣经啊，翻起来特别的不方便，都是紧的，打不开的啊。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哈，整章是这样的哈，整章是说基督在那边用他实际的生命在传道，然后呢，约翰好像听得有点不安，然后派两个人说，哎。你这个你我们等的是你吗？也许等的是别人，然后基督就返回来了，就是说，哎，你看到了什么呢？或者你们要看的是什么？基督讲说，你们来看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他前面的前提是你们来要看什么呢？然后他最终的，我不管他讲了什么，你是来看这个细软衣服吗？你到王宫去看，你来是看先知吗？你也看的不是先知，你只能看那比先知更大的，由先知们所承载的更大的天国，这是你要看的地方。前面就说了，说如果你不把这个眼光转换过来的话，我让你看什么都没用。这是基督真正的含义啊！我让你看什么？紧接着讲了说，这个时代的人我怎么形容呢？我怎么形容你们呢？哦，原来你们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对别人说，我怎么？这后面讲得很清楚啊。怎么诛心呢？彼此都说这样的话，说，哎，我们向你吹笛你怎么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怎么不啼哭呢？都是我让你做怎么不做呢？哎呀，上帝，我要这东西你怎么不给啊？哇，你做的怎么，哎，我已经教导你这样了，你怎么不去做呢？都是这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说，只要你不把自我为中心的罪去掉的话，你永远看不见我是谁，不管我是用日常的生活还是用分别为圣的生命，你都看不见的。他紧张举两个例子，你看，你不是讲了吗？这个你们要的是金钱，那是约翰很金钱了，也不吃也不喝，然后你说被鬼附了，对不对？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今天是又吃又喝了，日常生活彰显了。你说，哎，你是这个酒难放贷，这原意哈，说得很清楚。哇，那到底怎么彰显呢？没办法彰显。他说，除非你重生了，除非你自己的生命转过来，以接受的态度来遇我的话。否则的话，我对你讲什么都没用啊！我分别为圣的敬虔，你是看不见主的，你只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那些失常的现象，你只看到了被鬼附。那么我在道成肉身，在众人中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彰显的时候，你只看到说，哎，他在吃，他在喝，看不见里头的生命。除非你重生了，你就看不见神的国。啊，说得很清楚啊，除非人重生了，这就是后面这个约翰啊，在后面会讲到的，嗯。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啊！你重生了吗？换言之，是你是准备用生命来接受基督吗？还是用一个客观理念的方式来批判基督，来查考所谓理性的圣经？哎，这我们再看啊，我们再返回这个约翰，这个约翰福音非常有意思的。约翰福音这个整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第五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整章了哈。前面是说主上天天父为基督做了见证，对我就是基督说我做了见证，后面是说了这见证对你有效吗？很有意思，无效。我来了，直接呈现在你面前了，对你无效。为什么无效？很有意思啊，简直是直接指着我们这个时代讲的啊！为什么无效啊？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就是从38节就说，你们没有神的话住在你们里边，原意是住在你里头，生命里头，并没有心这个字，就是住在你里边，住在你生命里。你没有神的话语住在你里头，没有，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信这个又真又活来到你生命中的上帝。结论说啊，这是先讲了一个结论哈，紧接着一边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真人来了，你这个生命来了你不接受呢？从后面讲了，后面讲的第一句是说的，哎，你们原意是说你们殷勤的研究圣经，你们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什么阻挡了你们见上帝呢？你们在殷勤的研究圣经，这个事儿反而阻挡了，以为说这件事儿就可以使你得永生了。说得很清楚啊，因为你抓住了圣经的文字，反复的研究，看很多的理念，以为说那就是永生本身了。他说不是，后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你们这个却忘了说圣经是不是对的呢？但圣经它本身不是永生，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是为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做见证的，是指着这个圣经说，哎呀，是圣经是指着耶稣说，这是永生，这是永生。我不是永生，我是文字，在圣灵的呼吸之下，他指向了，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又真又活的生命，这是永生，这是永生，你接受他吧。圣经没有说我是永生，你就接受我吧，没有这么讲，说得很清楚，是他。我是为他做见证的，你没有介绍到他的时候，于是你殷勤的查考是没有用的，说得很清楚，你必须指向他，必须活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永生。后面就结论说了，所以你们不到又真又活的我这儿来，却死抓住圣经的文字，只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于是怎么样呢？于是你们没有永生，说得很清楚啊，你们不信我就没有永生，你们不肯到我这儿来就不能得生命，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是说我们到这儿来到底为什么？仅仅想抓住一个理念吗？仅仅是口头来承认一个理性的公式吗？还是说我们要遇见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要抓住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整个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那是我们要遇的。我们在整个圣经的文字中是不是走过去，已经呼吸到上帝的呼吸，已经感到了经历过上帝的生命，那就是基督所要说的，说得很清楚，所有的圣经文字只是为我做见证，只是为我做见证的，说得很清楚啊，只是为我做见证。好，这是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小时候我这个很小的时候，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出处了，说有一个古代的秀才，然后他在这个看这个应该不是圣贤之话哈，只是这个人古时候人常说的事，其中就说，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艳如玉啊。然后他说，哎呦，那书中一定有美女了，我不需要到外头去提亲，去什么媒妁之言了，那我就赶紧看书吧。一看，哎，书中真有，哎，看了一个书中有一个美女之相，心中是萌生了爱意哈，每天都看，仔细看，太好了。然后这个书中自有了嘛，合上了。当然这个事如果是发生到这儿的话也就不用讲了，后面真来了。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聊斋里的，我不知道哪儿出来的。然后到晚这个第二天，哇，这个一回家，然后到处都是有什么饭香味儿，然后那个水缸也填满了，然后那边的这个床也铺好了哈，特好。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哈，然后他偷偷在这个读圣贤书的空余跑出来一看，哦，原来那张画变成了一个活人出来做饭给他叠被子哈，你想要吗？未婚者哈，我看到未婚者有人笑了，你结婚的都没笑，不敢要，因为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所谓艳如玉的美人如果仅仅是一张画的话，对她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必须走出来，必须真的成为一个有肉身的人，住在他中间，与他同行，与他为他做饭，为他叠被子，当然后面有什么同寝之类的事啊，后面发生的事，这个才对他的生命有真实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基督对你是什么呢？是一些文字吗？是一些理念吗？是一个口头可以述说的客观的公式吗？还是又真又活的生命活在你里头了啊，这就是关键。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怎么知道主复活呢？很简单，他伴着我走， 他与我谈，我能听到他的声音，我看到他的怜悯，我看到他的那个生命的效力在我里头翻转着我的生命，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知道基督活着，很清楚。而不是很有意思啊，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现在的很大的阻隔反倒是原本指明的圣经成了我们的阻隔。我们以为说我只要达到了文字就是达到了生命，圣经像刚才我们看的哈，约翰指得很清楚，整个圣经都是指着基督做见证的，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主就是他，对吧？那是一个指示牌。我们现在是呢，拿着这个指示牌，上面写的是这是基督，然后拿着牌子说这个牌子就是基督，区别大家看清楚了。所以我们打着那个做见证的东西，却忘了说被见证的那个才是。那我们这是今天不能又真又活的活出来的原因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保罗这个讲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基督，要活在我里头，我的一举一动有基督样式的时候，基督对我才是活的，要不就是死的。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以前反复讲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只把它看成一个普遍的理念，对任何人都奏效的东西，那就不是基督哈。那不是说不是基督哈，对你来说没有生命的含义啊。只有说我是我活在里头的时候，我自己能够亲眼在我里头遇到基督，听到他声音，感受他真实，能摸到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回家的时候，基督与你同在吗？这就是真实的基督，是在你仅仅读经，仅仅在领圣餐，仅仅在这祷告的是基督呢，还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基督就与你同在，与你走，与你谈了？你看电影的时候有基督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情哈。我说的难听点，你上厕所的时候有基督吗？你在你的一举一动中，那活的生命从来不是在外头的一个外在的他者，一个意志的东西在外头的，是在你里头节制着你，用他的样式塑造着你，他的十字架不断使你的老我破碎，使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的形象长出来了，那就是真的活的基督。你里头有吗？走到哪儿，基督都在里头用他活的生命支撑着你，伴随着你，与你同行吗？这就是活的基督啊！这就是活的基督啊！当我们遇到基督的时候，于是十字架就在里头发生。里头没有的时候，你就不会经历十字架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式哈。我们这个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朋友啊，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喜欢我们小朋友，他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像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啊，那么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不要。这个。你会看哈，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中，他们指出来两岁左右的小孩的最常用的词就是不要，就是 no。 no 的意思是说我以我为中心，不要旁边你们所要给我的东西。客观的，他也是自我中心的哈，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他不一定是你给他东西的时候，当他不合意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不要，我不要听这个，你们都在听，不行啊，吵了啊，这些东西。然后最近呢，这个他父亲告诉我说他很有进步。什么进步呢？我觉得说这是本质的进步，不得了的进步哈，这是我们很多属灵的婴孩都没有学会进步。他最近学的最大的就是我不要，过去是你们都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哈，他现在学的是，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小孩精力特别旺盛啊，你们其实他母亲介绍小孩就说，你在那个里头常看的跑的那个就是我儿子，对不对？那么他有的时候会因为他很精力很旺盛，会对别人有冲撞，会别人这个有一些这个 physically 会有一些这个接触哈，然后他们家就反复的教导他，不断的在每一件事上问他讲，然后慢慢成了他自己了。他现在最大的就是说我不要打人，然后他经常是碰到了，当他有一个冲动要往那儿冲的时候，啊，我不要打爸爸，哇，我不要打小朋友，我不要，哇，这就是关键哈，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事情。当你说你们都不要的时候，这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没有活在你里头，而是活在一个理念之中，成为了客观来衡量所有人的一个所谓的外在标准，是纯外在的。当他说我不要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已经在经历十字架，因为他自己的老我要钉死了，我不能做这个事儿，因为有一个真正的规则啊，这规则仍然是客观的，对所有人奏效的，但是在此刻变成了我的， 我不要了，是我的生命中所彰显的这个实在的效力在我的生命中生成了，我不要了。我们是不是常常还不如这位小朋友呢？你可以想想啊，你常常讲的是谁不要啊，这就是关键啊，是不是活在我里头，十字架是不是在我生命中奏效，其实就是这个标志，我不要还是你们都不要啊，这就是真根本的区别啊。好，我们回到我们最基本的真道在我们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日常性的，所谓日常性应当在你每日的生活中彰显出来，不是仅仅在你分别为圣的读经祷告中做一个主日基督徒，做一个读经基督徒，做一个祷告基督徒，而是应当走出来在你每日的生活中都能够真正的经历让基督活在我里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它一定是主体性的，活出来不是带着基督圣经的尚方宝剑不断的去杀别人，你的老我要死了给你一刀，你的老我也要死了又给你一刀，不，你真正读到遇到基督的时候唯一看的就是我是罪人给我一刀，连小朋友懂，我不要了，这是个我过去冲撞别人的我要死掉了给我一刀，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这就是讲得很清楚，日常性和主体性，如果你没有这样又真又活的经历过圣经的话，于是圣经对你是一本书，是一套文字，圣经对你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知识，在这些方面文化基督徒自由派都比我们读得好得多，唯有一条，当你真印到基督的时候真正的标志就是一条，就是我活出来了。那真道不是，记住啊，千万不要这个听缓了，是不让我们读经了，不让我们祷，不是，是让读经祷告的生命，那分别为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自己里边来，成为我日常生活的全然为圣啊，这就是主来到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目的哈。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真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成了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啊！这真理，这恩典不在别的地方，乃是在你活在我们中间那又真又活的生命中。求主的生命常改变我们，常支撑我们，常在我们里头提醒我们，让主你对我们在里头谈的时候，在里头与我们走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同行，让我们愿意敞开生命，而不是敞开大脑，来与你同行，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是合拍的，是真正共鸣的，是与在你的行走中看到我们的行走，在我们的行走中有你的印记，让主你自己真实的生命又真又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行过，以致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也说，我活着就是你，我死了才有益处。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